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恩主，多谢你赐下你宝贵的福音，你的话语，你的启示，赐下你的光照，使我们从罪里面得以重生。主啊，你的话语赐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你的话语的奥秘已经揭示出来。父，求你帮助孩子今日能够专心地传讲这段话语里面的奥秘，亦都帮助我们眼睛明亮，耳朵打开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福音的奥秘，以致到我们能够投入在这个福音的里面。主啊，多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我们舍己，为我们复活，以致到我们不再在罪的里面。但是这段经文里面，它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主，我们以前从前是怎样的人，为了要凸显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施的恩典和极大的权能。多谢你，我们祷告交托奉下救主的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有没有看经文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至十节？但进入第二章之前，我想先带大家回去之前，我们一直在看着以弗所书这卷的书卷，在三个礼拜前我们完结了以弗所书第一章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以弗所书第一章有什么的印象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完结，基本上它将整个的福音推到去最高峰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尾尾，它是这样形容的，它形容有一个极其伟大浩瀚的大能，这个大能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大能，这个大能显明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，亦都使基督高升于天上超过一切。而最后我想看最后那句，最后那句是最复杂亦都最关键的，最后那句是这样说，他说教会是这一位基督君王的身体，教会是充满那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他意思是耶稣基督是那位丰盛充满权柄的君王，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于是教会有一个的本质，就是他在反映这一位基督君王极其伟大的丰盛权能和奥秘。往往讲到这里，以前都有些人他会这样讲，他说意思教会这么小，福音这么少，圣经这么小本，怎能够反映出这一位上帝的伟大呢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问。但是当你明白这段经文，其实经文背后的意思，不应该是问一个这样的问题。当我们看完这个经文，上帝说教会应该反映上帝的伟大权能，其实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出口这么少？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不能够反映到上帝的伟大？我们教会对福音的理解是否认真？我们教会有没有福音的意象是足够够大去 match 到这个的福音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所做的，他大概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，就好像个天平一样。保罗形容上帝的荣耀、福音的大能、基督的王权，这一切都是极其沉重的事情。然后天平的另外一边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的教会在另外一边。所以今天基督的教会，他应该有一个极其伟大的意象，教会应该反映他的荣耀、他的大能、他的王权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的教会是不是 fit 紧这个荣耀、大能和王权呢？为什么我今天要将大家带回去以弗所书一章的尾尾这个的图画？因为以弗所书的一章尾尾和以弗所书二章头头是连在一起的。而以弗所书二章，它其实是形容着这个大能的一个彰显。保罗最终的目的是要以弗所教会投入在一个极其伟大的福音异象，他要以弗所教会能够彰显反映上帝的伟大的荣耀、大能和王权，这个是保罗最终极的目的。而保罗是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呢？保罗他做了一样东西，他做了一个对比，就是对比以弗所教会从前和现在的情况，这个对比要反映出上帝的恩典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呢，他减肥，减肥成功和减肥前和减肥后的照片，减肥前呢肚腩是这么大的，十月怀胎，然后减肥后呢他好像拍了一张照片就 個 BB 生咗出嚟啦，就冇咗嗰個嘅肚腩啦嚇。嗱，呢啲嘅相咧，通常佢話俾你聽就係、是，又意思我好勁，因為三個月我刻苦禁食，做運動多，於是我減走咗嗰個肚腩。於是佢想證明俾人睇，你知我三個月幾勁啊？保羅做緊呢一個嘅對比嘅時候，都類似喺度做緊一個咁樣嘅對稱，就好似。以前你哋是怎样的，现在你哋变成怎样的，而这个对比是要反映出一样东西，上帝基督伟大的恩典是如何在我们生命里面去产生出来，基督伟大的权能是如何的改变我们。今天呢，我们看的经文一至十节，我们不会 cover 那么多，我们只会看一至三节，我们只会看上半段，我想集中和大家看一至三节。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罪恶过犯而死了，那时你们在罪恶过犯中生活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，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，和别人一样，我们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。第一个我想同你睇嘅字眼系从前。当保罗提到以弗所教会从前嘅时候，嘅背后意味住佢哋嘅从前同而家有一个极大嘅分别。佢意味住呢一个系起死回生嘅大能充满喺以弗所教会当中，以致到佢带嚟俾呢啲信徒一个完全嘅改变。佢哋已经同从前不再一样。当你睇从前呢个字，你应该要知道一样嘢，就系福音嘅大能。会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彻底的改变，一个完全的改变。今天你如果在一些信徒当中，你问一下他们信主耶稣和之前和之后他有没有分别的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跟他说其实没有分别的，我以前是怎样，现在都是一样没变过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因为整本圣经一直跟我们说福音的大能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个改变是一个什么到什么改变，不是令你开心了快乐了那么简单，不是让你心情漂亮了、可能经济好了，有了婚姻又好了，这个改变是很明确的，是一个从罪恶过犯到复活大能新生命的改变。保罗说以前的以弗所教会是怎样的呢？这个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，而这个死亡的死因是他们的罪恶过犯。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罪恶过犯而死了，那时你们在罪恶过犯中生活。原文入边过犯这个字亦做 trespasses， 希腊文我不识读。这个字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意境，意味着一个人行路，意味着一个人他行在一条的路上，他本应行在正路，但是他却失脚偏离了这条的正路。什么是过犯？就是他没有行在正路上面，他走了去其他的道路。当你去到下一句，他说什么？那时你们在罪恶过犯中生活。生活这个字也都可以译做行走。所以你在这里看一节的时候，你已经看到一个图画，保罗很生动的形容什么是罪恶过犯的生活。就好像你行在一条不应该行的路，有一条正路，但是你偏离正路，你行咗去另外一条路，好生动嘅。而呢一条路嘅结果系带嚟死亡。你唔单止系行喺呢条错误嘅道路之上，原文入边嘅罪恶同过犯都系众数。佢意味住画紧个图画就系有一个人佢行喺一条错误嘅道路上，不但止佢喺呢条错误道路上系不停不停嘅犯错，不停不停。犯各种的罪恶和过犯去惹动上帝的怒气，这个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过犯，而是不停重复的过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、以前有些人去讲福音的时候，他用那个这样的例子，他说意思、什么是罪呢？就是、我们的人生好像滴了一滴物质在干净的水里面、那个的比喻有些人会这样去 elaborate 的，他说意思你有很多的好行为，不过在这么多好行为之外，你犯了少少的小罪，而这些小罪就好像一粒麦汁滴入了一杯干净的水，而 呢啲嘅小罪会污染咗你大部分嘅好行为。嗱，我唔系话呢个比喻唔得，但系呢个比喻其实唔够好，唔够尽。因为呢个比喻仿佛话俾我听，意思其实你有好多好行为，你有好多可以值得夸奖嘅事情，而因为你嗰啲嘅小罪，令到你嗰啲好行为唔得。咁你只要同耶稣咧祈求赦罪，咁你嗰杯水就干净啦。但系一杯正确啲嘅图画应该系点样呢？其实呢段经文一直喺度形容嘅一样嘢，就系一个人佢行喺条唔应该行嘅路，而无论嗰个人喺呢条路上所做嘅系啲乜嘢都好，好似好好嘅好行为，好似好好嘅好事，做好人做善事，但系呢啲善事全部都系不值一提。圣经话我哋最好嘅义都系最破烂嘅衣服。冇任何嘅义行，冇任何嘅善行，系喺呢一条人生嘅道路上会发生。所以我好深刻，有一位嘅牧者，佢曾经去形容咩系罪恶。佢讲咗一句嘅说话，令我非常非常嘅深刻。Not just what you've done is sin, but the only thing you've ever done is sin。当时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对住一班大学生讲。咁啊！大学生佢以为佢自己做咗好多好行为，可以嚟到上帝面前清义。但系当嗰个传道人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，佢就开始个福音嘅呼召。呢个系一个好靓去形容我哋生命入边嘅罪恶同过犯系一个咩嘅图画？唔系指我哋做一两件事系罪恶，而我哋一生所做嘅所有事情都系罪恶。而呢个罪恶同行偏差路嘅方式。是会带来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后果，一个应有的后果，一个应有的审判，就是死亡。保罗这里讲的死亡其实不是讲一个肉身的死亡，因为保罗说从前以弗所教会是死的，其实 很有趣，因为那时以弗所教会是生勾勾的，他们未死的。但是保罗用了一个很生动 的形容的方法，就是说你好像是生勾勾的，但是你却是死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的生存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是死亡的。这种的死亡是属灵的死亡，这种的死亡是不能回应上帝的死亡。如果你有一天有机会和一条尸在隔离的话，你可以大声在一条尸里面喊醒了喂，但那条尸不会应你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他没有灵魂在里面，他只得一个躯壳。同样的，什么是这里所讲的死亡？是一种不能叫醒的状态，没有反应的状态，得回躯壳但没有灵魂的状态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。有一段的诗篇是这样讲的，他说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道，一同变为污秽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没有行善的。当我以前见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我很震惊，因为这个经文真是非常一语中的去形容这个世界所有人的情况。没人寻求神，没人有任何的善行，没人有任何的义行。你可能说不是啊，其实我都有做得好行为，但是在圣洁上帝的眼中，当他望落嚟呢个世界，当他寻找的时候，一个义人也没有，一个寻求上帝的人都没有。在神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思想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叫做巴拉斗主义。你不需要记住这些学名的。有一种这样的思想，它就是相信人有一个自由可以选择道德好定唔好。有啲人佢係咁諗，佢相信人有自由意志，佢可以选择好嘅行为，选择坏嘅行为。呢个係一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嘅学派。但係当你睇呢段诗篇，呢段诗篇讲嘅，佢话没有寻求上帝，没有行善嘅。圣经其实啱啱相反去形容另外一幅嘅图画，就係呢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係死在最终嘅。你可能说不是啊，其实我有自由意志，我可以选择做好的，不过我没有去选择啫。其实你的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幻象 ,the illusion of free will, 就是一个你觉得可以揀的，其实你可以揀很多东西，但是你唯一一样东西没得揀的，就是你没得揀敬拜上帝，你没得揀爱上帝，你没得揀一个过敬虔生活的状态，那这个是不是自由意志呢？其实不是，这个自由意志是被 捆绑，这个自由意志是被克制，是一种死亡的状态。而你在这种死亡的状态，你觉得自己好像生勾勾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死亡的里面。圣经形容每一个人都是死在罪中，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我想看多一段的经文，在罗马书是这样讲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有一位的改教的运动的先祖叫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他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是上帝的荣耀，他说什么是罪呢？就是其实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有上帝的荣耀，但是世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令上帝的荣耀不能去彰显出来。他将这段经文和另外一段创世纪的经文去拉在一起，神就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做人。他说人被造的时候是充满上帝的荣耀，人被造的时候他有一个上帝的形象和样式，是可以反映出上帝的形象，反映出上帝的荣耀。但是什么是最令到这种上帝的荣耀不能彰显出来？然后马丁路德讲话，现在什么是人？人只是得回一个躯壳，一个形同死亡一样的躯壳，因为人不能再成为真正的人。人本来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样式和他的荣耀，但如今这个形象样式和荣耀只是得回一个破烂的躯壳，这个破烂的躯壳不能回应上帝，并且朝向永远的死亡。保罗他继续地讲回到以弗所书，他说你们从前在罪恶过犯中生活，其实是行走。保罗很生动地形容有一班人生勾勾，但其实是死的，于是他们在一种的生活状态里面去继续的生活。于是什么是这种生活状态的模式呢？保罗很生动画了几幅的图画给我们，这三幅的图画都是形容一个人在罪恶当中生活的情况。你可以 match 下呢啲嘅图画系咪喺你身上发生，定系喺你从前发生，系你而家嘅情况，定系从前之前嘅情况咧？第一个嘅图画系随从今世风俗，你哋喺罪恶过犯中行走，你哋随从今世嘅风俗。呢句说话其实表面喺度讲紧一种嘅传统，一种潮流，个个人都去追逐潮流，追求风俗啊。但系呢个经文其实背后有一个咁样嘅哲学思想。当时的犹太人天启文学里面，他们相信这个世代和将来有一个世代其实是有分别的。他们相信他们现在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叫旧世代，这个旧世代是暂时的，而将来其实有一个新世代。这个是犹太人的天启文学里面所讲的东西，这个新世代将是永恒的，而这个新世代将要取代旧世代，这个新世代是必要来临的。什么叫做追求随从今世的风俗呢？就是讲有一个人他看不见将来的新世代，而他甘心停留在现今的这个旧世代。即管这个旧世代所有东西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这个人看不到，并且他甘心随从这些旧世代的风俗。你知不知道他讲的新世代和旧世代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在圣经里面他讲到新世代就是耶稣基督将要来临的世代。在马可福音里面，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传福音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你们要信福音。他在宣告这个新的世代，这个永恒世代的来临，而旧世代我们现今的世代将要过去，而所有的东西，我们生命这一切，我们看到的 money, sex and power, 所有的权势，它都是暂时的。而耶稣来到的新世代，他呼召我们不要为这些暂时的东西而活，要为着一些永恒的东西而活。什么是新世代的永恒？就是为天国而活。什么是旧世代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潮流风气。你可以出去铜锣湾走个圈，或者屋企楼下走个圈，你到处都可以见到潮流风气，这个世界的趋向。这个世界什么都有，但是它就是没有新世代永恒的本质，它没有天国的价值观。保罗形容有一个人在罪恶过犯中行走，就是他看不见永恒的价值，而他为着现今旧世代的东西。第二幅图画，保罗说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，就是现今在背弃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。 这个又牵涉另外一个天启文学的思想。以前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一个这样的传说，即是传说来的，这个传说就是在每一个国家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发号司令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发号司令的邪灵，发号司令的灵界的物体。而这个灵界物体其实是真正的这个国家背后的掌权者。他们相信每一个国家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邪灵。于是保罗他形容这个邪灵是一个邪恶的东西。这个邪灵其实是一个 game player， 一个造王者，一个 kingmaker。在我们见到的所有东西的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这样的 game player， 一个这样的 kingmaker 在操控着所有东西。他在说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有不同的工作，有不同的学业，但是你试想一下，有些人他读书可能要为着满足某些人期望或者满足自己的期望，有些人他上班可能会为了去服侍他老板，但是你试想一下，在你家人背后，在你的工作的背后，在你上司的背后，有一个更大更邪恶的势力，而这个势力其实才是真正的 boss， 真正的主宰者。这个势力操控着所有东西，在你成功的学业背后，在你成功的事业背后，这个势力操控着所有东西。而这个势力是邪恶的势力，这个势力是半亿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其实所有嘢都是衰嘅，所有嘢都唔好，而所有嘅人喺呢个国度底下都 under 呢个邪灵嘅掌控，无一幸免。喺你所有成功嘅背后，所有荣耀嘅背后，其实都有一啲好邪恶嘅东西操控住整个局面，无一幸免嘅，你走唔甩嘅。呢个系第二个图画，第三个图画，我们从前都生活喺佢哋嘅当中。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。这三个图画去到最后一个，保罗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其实这个也可以译作另外一句的说话，他说什么是肉体的私欲，是 the desire of your flesh， 就是你心中所喜好的欲望，按着你的喜好任意而行。有些人他说有什么问题，为什么不可以任意而行呢？我们都是自由人，是吧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任意而行，按住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上帝的律法不在这个人的心中。就是这个人他行事为人按住他自己的原则去做，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吹什么。上帝不在这个人生命里面存在。The desire of your flesh， 在整本圣经里讲的肉体是一件邪恶的事情，其实讲的就是你放纵自己喜欢怎么做怎么做，放纵自己心中所渴望的邪恶，而我们不是行在正路上面。这三幅的图画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？你看看绿色和蓝色的这个动词，随从、顺从和放纵，这三个动词其实都是很正面的，它在形容一个人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很 easy going， 很 happy， 很 passive 地接受了红色那堆字的核制。这三个的图画其实分别代表三个的 dimension， 情况，三个的势力。第一个是世界的风俗，第二个是撒旦，撒旦的谎话，撒旦的操控，撒旦的背后邪恶的大 boss， 撒旦的谎言，第三个是肉体。这三个的势力就好像一个铁三角一样，去捆绑核制住一个人，而人在当中是很 happy 的，很 passive 的，人看不到这三个红色那堆字是几咁恐怖，几咁邪恶。曾经有一个的传道人呢，他被他会众问了一条问题，有一个会众问那个传道人说，牧师究竟我做些什么会落地狱呢？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。OK， 咁啊，这个牧师点答佢？牧师话 ：，you know， just do nothing， 你咩都唔做就得噶。因为你自自然咩都唔做，你就会喺红色嗰堆嘢入边被捆绑。于是你仲要好开心、好快乐咁随从、顺从同放纵去跟住 这个潮流跟住这个方向，甘心的被操控，甘心的被放纵。这个图画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图画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图画之后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在第三章的最后是这样的形容的，和别人一样，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。但我想给一个更加好的 translation， 更加好的翻译，他说和别人一样，生来的本性就是承受上帝愤怒的人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他一直在描述的一个图画，一个人他行在一个罪恶过犯的道路上，而这个路的终点是什么？就是你会承受上帝的愤怒。在诗篇有一篇这样的说话，诗篇七章十一节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我读多次，我希望大家听清楚，有没有 show 在 PowerPoint 那里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我很喜欢到这个经文，曾经有一个报道家，他用这个经文全讲福音，向着罪人讲，讲了很久，天天向恶人的发怒的神。如果今天你是行在一条罪恶过犯道路里面的人，你是天天在积存着上帝的愤怒。三福呢，有一part讲罪的时候，他教了你用一个方法 去数算你的罪恶过犯，他想跟那个对象呢去证明那个人有罪。他用了一个怎样的方法去数呢？他说意思你计下你今天呢，一日如果犯三宗罪的话，你数下你现在几多岁啊？二十不知几多岁咁样，咁你就数下一年有365日，365×3，假设当1000啊，1000，一年就有1000宗罪。于是咧，你数下你有25岁啦，假设你就有25000宗系嘛？25000宗罪，嗱，其实算少咗，点止三宗罪咧？其实点会三宗罪咁少咧？假设你一个欲念都是一个宗罪，于是这个一宗罪，那个一宗罪，不止三宗罪，不止三宗罪，不止25000宗罪。假设你40岁，你有40000宗罪，但其实个数目可能更多。你想象一下，上帝的愤怒在你的身上，一日一日这样的累积，一日这样的累积，一日一日这样的累积，累积到这条路的终点，有一日上帝的愤怒要来临了。那个是一个怎样的数量？那个是一个怎样的愤怒？那个愤怒将要倾倒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是几咁恐怖的事情。上帝的愤怒天天都在罪人身上积存，并且有一日等待一个释放的日子。你应该觉得危机感，如果你是一个未信者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行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你可能不自知，但是你应该要觉得一种的危机感和恐惧感。这种恐惧感应该是驱使快快悔改，这种危机感和恐惧感要笼罩住你，直至到你找到救恩为止。当你看一至三节，它形容着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图画，非常非常悲观的图画，是一个死在最终的图画。我不知道在我那个年代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这样的广告？好多人都在我的年代之上的。你应该看过这样的广告，这个广告是讲赌博的。这个广告 是这样的，他在电视上播出来，他画了一个画面，他说有一班人是喜好赌博，爱好赌博，这班人呢是排住队，而在这个队的终点是一个码头来的。于是大家就赌钱落海。其实他想跟他们讲什么呢？就是说意思你不要赌钱了。因为赌钱上瘾，就好像这幅图画咁，大家一起排队无望咁去赌钱落海。于是佢嗰个电影嘅影嗰阵时候，就影啲人好垂头丧气，好惨，好冇盼望咁样。一个一个大家排队去赌钱。我想稍微改一改呢个图画。假设呢个图画其实形容紧嘅系地狱嘅一条路。呢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系排住队，排住队去嗰个悬崖。但系呢个悬崖你唔系净系赌钱落海。这个悬崖下面是一个火湖来的，于是每一个人排队去到那个终点的时候，他兴高采烈自己跳了下去，跳入那个火湖里面。那个火湖是充满上帝公义愤怒的火湖，积存了几千个世代的愤怒，就在那个火湖里面释放出来。唯一一样我想改一改的，就是 即係呢個廣告入邊咧，啲人咧好慘嘅，愁眉苦臉，好似抑鬱症咁樣嘅。但其實咧喺現實入邊，嗰、那個火湖排隊行到去火湖嘅圖畫，啲人應該好開心嘅，跳住舞嘅，有講有笑，開 party 嘅日日都，佢睇唔見將來嘅路，睇唔見將來嘅圖畫，就係、是、死亡之後嘅審判。呢個係一個幾咁恐怖、悲觀嘅圖畫。呢個圖畫係聖經一直同我哋形容緊，你應該覺得恐懼，你應該覺得戰驚。唔單止係非基督徒，即使係今日基督徒裏面都有容易會失腳嘅。呢個圖畫應該常存喺我哋嘅內心，因為上帝係天天向惡人發怒嘅上帝，我哋喺度積存緊佢嘅憤怒。我希望呢個圖畫能夠印落你嘅內心，但係。我唔想講但係，因為我覺得下面嗰幅圖畫咧會令到你太興奮。我想你先記住而家呢一刻嗰個恐怖同絕望嘅感覺，係每一日你親近上帝之前要諗起，包括我在內，我每一個都要諗起上帝點樣積存我嘅憤怒。以下呢幅圖畫同啱啱呢一幅圖畫係完全不同。喺以弗所書四至七節嗰度。他描述到另外一個圖畫，而四至七節的圖畫和一至三節是一個極大極大的對比，一班死在罪中的人，一班充滿罪惡過犯的人，一班生來就積存上帝憤怒的人，他有一個什麼的下場啊？聖經沒有跟我們形容到一個地獄那麼簡單，但是然而在這幅圖畫之後，神有豐富的憐憫，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，竟在我们因罪恶过犯死了的时候，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个是一个什么图画？这个是一个我们不配受的图画。这个图画和啱啱的图画是极其不同的。保罗要做一个这样的对比，而为什么他要做一个这样的对比？为了赞你叻，为了赞你醒，因为当初你读句慧眼回了公理堂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对比是要凸显出一样东西，为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。在这幅图画里面，什么才是那个罪恶？什么才是那个主角？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当中，我要你记住那个主角，是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他的恩典使我们在罪恶的过犯里面活过来，这个是我们不配的，但是上帝使我们活过来。我想很简单，因为四至七节是属于三个礼拜后的一篇道，我不会看完所有，但我想举两个很重要的对比。第一个对比是死亡和复活的对比。我们是死在最终，这个死人他需要什么？你叫极叫他不醒的，你可以用一个喇叭在他耳边喊醒啊，喂，不醒，没人醒，没人理你。但是一个死亡的人，他唯一一样东西可以接受，可以需要的就是复活。他需要一个神迹，他需要一个复活的神迹。这个是第一个对比。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将一班死人去救活回来？我想带你看一段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耶稣那时宣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我想带你回前面一点，很多人都不记得这段经文其实它出处和一个背景是什么。你要记住，约翰福音是描述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上。耶稣来到世界之上，一个黑暗的世界，一个死在最终的世界。而当时耶稣基督是对着一班死在最终的人讲，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如果今天你是罪恶过犯的人，死在罪恶中的人，你听到这个说话你应该怎样？你应该奔跑去他那里，你应该依靠他。因为耶稣说，我里面有复活的神迹，我里面有复活的大能，我里面有赐给你的新生命。什么是死亡的相反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生命的大能。这个是第一个的图画，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他要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要赐给世人一个复活的图画。而你怎样得到这个复活的图画？就是你要紧紧的倚靠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宣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来啊，来倚靠我，不用钱的，来倚靠我可以救你离开罪恶过犯里面， 的死亡。这个是第一个的对比。第二个对比是愤怒和恩典的对比。这段经文一直在讲的一样东西，上帝释存的愤怒将要在一班罪恶过犯中的人去释放出来。而在四至七节个对比的相反是什么？愤怒的相反是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是他极丰富的恩典。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图画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代，是一个福音极其肤浅的世代。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什么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停留在一个这样的地步，恩典就是我平安无事，恩典就是我生活富足。这个完全不是圣经所讲的。恩典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去形容一班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怎样被拯救出来。恩典是形容到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救赎。我想带你看一幅的图画，这幅图画是关于偏行罪恶过犯、偏行纪录的里面，上帝怎样将我们救活出来。当你初初看这幅图画，你会发现其实好像跟我今天讲的没有关系，但实际上我答应你是有关系的。很久之前我听见有一个朋友他去分享诗篇23篇。诗篇23篇是一篇关于牧者牧人的诗篇。当时这个朋友去分享的时候，他想告诉人听，我生活富足，我顺利，我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得到完整，使我不知缺乏。这个是那个朋友所说的，但是这个朋友是一个好人来的。OK， 这个朋友他分享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想讲的东西跟这篇诗篇原本所讲的完全一样。这篇诗篇其实他背后他有一个怎样的思想。你记住诗篇的作者是大卫，大卫是一个牧羊人。这个牧羊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就是他要将他的羊带回去羊圈。如果你是一只羊的话，你一定需要牧羊人，因为牧羊人要带你回去正路，带你回去羊圈，这个是唯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一只羊他去分岔路，走了不知道哪里，做了迷途的羔羊的话，这个牧羊，这个羊会怎样？被狼担走了，被狮子吃了。你是羊的话，你不能够离开你的牧者的。这篇诗篇在说什么？有一个完美的牧羊人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会带领我这只羊行走在义路，他会经过死荫的幽谷。什么死荫幽谷？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， 意思是死亡和罪恶的威胁。他会带领我经过死亡和罪恶的威胁，而在这个路上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意思是什么？牧羊人会拿杖和杆去鞭打你，去管教你，让你行在正路。牧羊人一定会做好他的工作，就是让你这只羊行回去正路，行回去羊圈。这里讲的一个完美的牧人，好的牧人要将上帝的子民从偏行纪录的里面带回去他的羊圈。你知不知道 CP 的三篇在哪里得到真正完整的成就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，他自己宣告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我就是那个完美的牧者，我就是那个完美的牧人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要将我的羊群带回羊圈，将他们从偏行纪录、罪恶过犯的里面带回羊圈。他怎样将所有迷途的羔羊带回羊圈？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图画，耶稣基督要为羊舍命，以致到一切偏行纪录、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可以回到去羊圈的里面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我不属这圈里面的，我也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。耶稣是好牧人，他要带他的羊回去羊圈，藉着他的舍命，藉着他的复活。他是真正完美的牧者，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将一切偏行纪录、迷途的羔羊、死亡阴影里面的羔羊带回去上帝的身边。如果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抉择， 他给了你很重要的呼召，就是你有两条路可以选。我们一直在讲一条罪恶过犯的死路，和现在耶稣带你这条路，是一个牧者带领你的路。于是因为耶稣的到来，你一定要选一条路，有一个这样的福音单张，人生二路。人生二路这个福音单张，他在讲的一样东西，人生有两条路可以选，一条路是死亡的道路，另外一条路是跟住这位牧者的道路。我想带你看其中的一段，神使耶稣复活成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，作为神派来的掌权者，耶稣也被神指定为世界的审判者。圣经里面应许有一天耶稣将要回来，要我们所有的人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。那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能从人生二路中选择其中一条。耶稣将要来审判世界，于是你只有一条路可以选。选什么的道路呢？就是你要选跟从这个牧者，还是继续走这条罪恶过犯的道路。跟从这个牧者，你会回到羊圈，你会得着永生生生命的应许。反之言，罪恶过犯会带你去死亡的里面。最后这个福音单张最后的呼召是这样的，对已经醒觉前景无望的人来讲，现在还有最后的希望。若我们转向神，恳求他的怜悯，信靠耶稣的死亡和复活，那么一切就都转变了。首先，神将我们的过去一笔勾销，他接受耶稣的死作为我们罪的赎价，又白白地完全地饶恕了我们的过犯。他将圣灵灌入我们的心，又越过死亡，将越过死亡永远持续的新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不再是叛徒，乃是神家中的一份子，是神所领养的儿女。现在我们活着是以耶稣基督为主，为掌权者，人生二路是完全不同的。那么你想走哪一条路呢？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祷告，这个是今天我们所思想。最后我想带大家两个很简单，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应用。我们一直在讲的一样东西，就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恩典，一个我们不配受的恩典，一个从罪恶过犯去到永生生生命的恩典，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以致到我们不再迷路的恩典。这个恩典要带领我们去到什么的东西？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如果你看罗马书，他之前也讲了上帝的恩典怎样彰显出来，上帝的义怎样彰显出来，上帝怎样将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彰显出来、拯救出来。因此所以现在因着这个恩典，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，是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亦做合乎常理， logical，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如果今天你知道这个恩典的这么浩大，你已经得着这个恩典，有一个合乎常理的结果，就是你将你的身体看作活祭，你要成为上帝的活祭人。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巨大。今天我不会将这段经文和一个未信者分享，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恩典。或者 我都会讲，但 我不会要求他，你要献上，跟他讲没意思，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恩典。但如果在基督徒的当中，他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浩大和伟大，这个经文是我们会跟他认真地去宣讲，说你们应该怎样的侍奉。当你全人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 There are no excuse， 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拦阻我们，可以给借口我们，意思我不喜欢摆上那样东西，我不喜欢摆上那样东西，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身体要当作活祭。如果我们要形容一个活祭人的生命是怎样的，一个活祭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跟刚刚我所分享的那个罪恶过犯中的人生是不同的。刚才描述到这样的图画，随从顺服放纵世界撒旦肉体，这三个的图画在一个活祭人身上有一个完全的扭转。第一，不再随从今世风俗，你要看见来生永恒的价值，你要为天国而活， 你不要甘心为这个世界上暂时短暂会 out day 的东西而活，你要为天国而活，你看到你生命有一个永恒的价值，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活。第二，你现在上班上学嘛，得我问题继续回，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，你不是为撒旦打工，你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打工。你有一个新的 boss， 和以前的 boss 不同，而无论你做什么都好，你要符合这位 boss 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和吩咐。你在每一个的生活的处境，你都是在顺服你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你记不记得，即是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不记得了，经文他跟他说啊，你要知道你现在服侍是服侍主耶稣基督。其实他说的是什么？然后他叫你顺从啊，顺命之类的。其实他说的是你不再为现在的以前的旧老板，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老板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学业里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的行事为人要称得上恩典，你的行事为人要服侍这位新的老板。第三，放纵肉体的私欲。你知不知道放纵肉体私欲的反面是什么？节制肉体私欲，做少一点，不要放纵，节制咯。放纵的相反，刚刚不是，完全不是这样的事。放纵肉体私欲的反面是，都是放纵，是放纵我们圣灵里面的圣灵。肉体的相反是什么？是圣灵。圣经说你不可以放纵，其实另外一个相反就是你要活在上帝圣灵的里面。而圣灵和肉体是相对，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的心思会改变，你所思所想不再是以前任意而行，因为圣灵里面的旨意会在里面控制你。而如今你在圣灵里面放纵，你在圣灵里面跟从着圣灵的心意而行，这个是一个活祭人的图画。最后还有第二个应用，第二个应用是将生死置诸度外，奉差往死人之地。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相反。在圣经里面刚刚四至七节，他说我们在罪恶过犯的里面，但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想你集中在绿色那句，一班人在地上在罪恶过犯中死了，于是这一班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升到天上。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图画，你记得以弗所教会在哪里？不是在天的，哥在地上的。但是保罗说你们升到天上，但是他们如今在地上。意思是什么？你们是天上人，但是你们是奉差遣来到这个地上。你们是天上人，但是如今暂时寄居在地上。你们是天上人，但是如今你们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完全不再一样。Live like a dead man， 就是你以前是向上帝是死的，以前你没办法回应，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你向着世界是活的，你在世界那里是 happy hour， 扎扎跳跳来跳去开 party 啊都。但是当这个过程在上帝里面复活并且反转过来，你再次被差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对上帝是活的，但是你对世界是怎样的？是死的。你要活像好像一个死人一样，你要对世界的荣华富贵，对世界一切宴乐欢喜欲望，世界的撒旦情欲和世界都完全是好像一个死人一样，你要好像一个死人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。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差遣。最后我想讲多一个例子我就结束了。你知道在英国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来的，英国美国基督教国家里面它有一些监狱的，于是在监狱里面都有一个职位，大部分监狱都有一个叫做监狱的牧师的职位，监狱里面的传道人。通常这些监狱里面传道人牧师的职位，他都是很做了很多年，他又不断是他在做，又不知道哪里他可以拿个神学位，他做了一班牧师。有些监狱牧师已经做到卸晒了。这些监狱牧师有什么的职责呢？除了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做什么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。通常在美国有死刑， 死刑犯在死之前通常都会见一次这个监狱的牧师。这个监狱牧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在我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他要跟这个死刑犯传一个福音，并且邀请他在他接受死刑之前他要信耶稣，他要悔改以至到你的灵魂可以得救。我这个正不正这份工、我觉得这个邀请真的很正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精彩。你可以跟一个将死之人传福音，你还快快脆脆跟他传福音。通常但是在这些监狱牧师的职位里面都做到卸晒了，尤其是在一些、以前有国教英国国教的地方，这些监狱牧师都做到一个地步，是意思做就做咯，死了算了、我现在例牌行礼而同你讲一次，就邀请你，哦，你不信就算了，那拜拜。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发生，有一位的监狱牧师他跟一个死刑犯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跟那个死刑犯讲了一次平淡无奇的福音，他照住真的 exactly 讲了一次，照书读，这个死刑犯听完之后很聚精会神地听，你讲到耶稣基督为我而死，你讲到我死在罪中，你讲到如果我悔改我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脱离死亡，并且在天堂里面永远的居住，可以脱离地狱的火。 OK， 但我不明白一件事，牧师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为什么你好像说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但为什么你好像若无其事去宣讲一个这么漂亮、这么伟大、这么美丽的福音？那个死刑犯很不明白，问回那个牧师转头，现在个死刑犯他讲了一句话，如果你讲的是真的话，如果你讲的是癫的，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以致到我们有永生，脱离罪恶的死亡，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，我愿意打破玻璃都要去唱全个国家去宣讲的信息，我愿意受任何的苦去传讲这个信息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牧师你可以搞得这么闷，不是这么闷，这么死气沉沉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牧师你好像完全照书读、你一定要好像一个死人一样向上帝而活，这样去宣讲你的福音，你好像死人一样向世界死，向上帝而活，去这样活着，这样去侍奉上帝，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的父神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，赐给我们你的爱子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舍己。父啊，我们真是天天积存你愤怒的罪人，每一日行在罪恶过犯的里面。主，不单止是在教会外面的人，甚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都有很多的罪恶，很多不合乎你心意旨意的事情。我们看不到这些罪恶背后中的恐怖，因为这个罪恶在一步一步积存着你的愤怒，有一天你的愤怒将要去释放出来。但是主啊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未得救未认识你的人，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。父，我们的祈求是你能够复兴你的教会，能够将你的教会从死亡的里面用你复活的大能充满，以致到你的教会在地上是向世界死向上帝而活的教会。在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尤其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这里考验着很多人的信心，或者显明着很多人的信心。父，求你改造你的教会，复兴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充满这个福音复活的大能。多谢你，你爱我们的恩典全能是何等的大，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俯伏献呈在你的面前，成为活祭。我们祷告交托奉靠救主的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